今天晚餐聊到比较多大陆的军事，还有大陆的朝鲜战争，台湾可能比较陌生，就当做听故事喽。
F5 战机失事坠海，F5 战机早就应该那个了，早就应该淘汰。那什么年代？1970年代的飞机哎，怎么还有 F5 在飞呀？
对啊，就是说那个之前就有说要淘汰，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淘汰。
对啊，那个 F5 战机是很旧的了，那个是1970年代的主力战机吧？现在应该已经到了2000年，已经那个飞机可能已经超过四五十年的历史了，至少40年的历史了。怎么还能再飞啊？不过大陆可能也有些老飞机，大陆把很多老飞机都改装成无人机了。
无人机那么大一台飞机，无人机，
它只要能飞起来就无论大小啊，它
所
只
以
要能
里
飞
面
起来，
放一些东西，让它可以云端遥控
对
的，
啊，
这么厉害，果然是强国。
对啊，大陆又准备了很多旧的飞机，全部改装成无人机。那打台的时候就一起，对啊，这些都是打台湾用的，就是。台湾不是号称防空导弹全世界密度最高吗？你到时候就大量的无人机派过去，你拦不拦？你要拦的话，你就用飞机，你就用那个地空导弹打，你打下一架无人机，再打无人机，加起来打了几百架，真是无人机啊！我没有任何损失。等你导弹消耗完了，我真的飞机再来。对，大陆据说有1000多架这种旧的那种飞机改装的无人机，到时候就铺天盖地的飞向台湾。1000多架很
铺
可怕。
天盖
就
地。
大陆之前在沙漠演练那个无人机机群作战，而且现在那个无人机机群很厉害，就是它是用那个车载的那种发射平台，就是像那个火箭炮不是一个后面很多管，可能一个后面一台车上面载了可能30管，就砰砰砰砰发出去就30台无人机，它是把它平常折叠放到那个火箭弹筒里面，要发射的时候把它直接砰打出来，然后它到天空以后就嚓翅膀张开。然后就变成一架无人机，
就像变形金刚一样，
没有它变形金刚那么夸
就
张
是
了。
本来小小小小的，一
没有
打
它
出去就开始全部展开来，
就展开就翅
翅
膀就
膀
展
是吗？
开，然后就是无人机，然后底下就可以遥控，它就底下就可能一两个人就可以遥控那30架无人机去做一些战
这
术
么厉
动作。
害？
对啊，现在都这样做了，现在全世界都现在无人
那
机是发展。
飞机是变形的，它被翅膀可以收的，真的假
真
的？
的，我那天看了，大陆现在在演练那个无人机的战术啊，到时候可能。攻台的时候就大批的无人机浩浩荡荡，因为现在的所有的战术的设定假想都是说啊，你的飞机来了，我怎么样用防空飞弹把你打下来？到时候你一大片无人机，你怎么打？你第一要不要打？你不打的话，它有战斗力的。无人机的战斗力，它无人机上面可以挂载，如果大型的无人机可以挂载几枚导弹，小型的无人机也可以挂载大那个导弹和炸弹。所以呢，你来了要不要打？你不打的话，他就来攻击你嘛。你打了他的话，你根本弹药就不够。对啊，现在人都在想这些。现在的台湾的那个武器装备啊，都是那种传统的美国那种过时的装备，卖给台湾。未来战斗的时候，能用上的机会真的不大。坦白讲啊，就几百架飞机飞过来。
而且大陆那些机器或者那些战斗机什么，针对的也不光是台湾，大陆自己敌人这么多，印度啊，
印度根本
俄
不算
罗斯
是。
啊。
印度从来就不是一个敌人，印度其实就是一个，讲难听的话，印度不能算是个对手，印度算是个唱戏的。全中国人都没有人把印度人当成过对手，就是觉得你还不配，你就是在那边就是在那边耍嘴皮子而已。你看印度人在那边那个边界表态，那个就是讲难听的话，把他当对手，他等于是把他抬高他的身价，那种人根本就不配当对手。
但大陆它针对的应该也不是
大陆现在唯一的对手大概就是美
美，
国、
对
日
啊，
本，对啊，但日本应该是不会去自己去讲难听的话，就自己去找那个罪受吧。
美国也不会没事去跟大陆打起
美国的话很难讲，
来，这样经济就可以赢了，干嘛还要用生命？
就是像美国和中国。还有俄罗斯，我就讲过嘛，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美国、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幅员如此的广阔，人口如此的众多，国内可能如果真的讲，其实讲起来真的打没办法被打垮，大概只有这三个国家，就是外力是没有办法把它征服的，就是它的国内的市场足够大，你跟他打贸易战他也不怕，因为他到内需市场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你跟他打外部的战争，除非是那种有代差，所谓代差就是像义和团那个时候，你是洋枪洋炮，人家是大刀长矛，除非是这种状况，要不然的话你就大家是就像日本人那时候那么强，他也没有办法中国征服，就是因为你的幅员你的纵深太大了，然后你的人口太多了，
嗯，
对。像这种国家是无法被外地征服的，只有自己内乱才有机会，只有这种国家只有陷入内乱了，别的国家才有机会打上门来，要不然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然后美国坦白说美国在历史上它基本上它的有战争历史以来它基本上都是百战百胜的啦，
嗯，
对啊，它唯一有两场没有打赢的战争，一场是在朝鲜，一场是在越南，
嗯，
对啊，它其他战争它都是赢的，可这两场战争背后都是中国。韩战呢，韩战就是中国跟中国直接打，越战其实背后也是中国啊。
所以美国唯一没有打赢的就是强国。
就事实就是这样，我也不用再说什么，事实就是这样啊，对啊。
哦。
只是那时候越战的时候，加上现在讲越南的时候，他们自己打，其实大陆那时候派了30几万军队过去，越南那时候没有空军啊，所以那个空军全部是中国的解放军。
那倒是还蛮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美国应该就蛮强大的。
嗯，美国其实1950年代打韩战的时候，美国更强大。
对啊，那为什么会输给中国？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战争其实
天时地利。
嗯，战争我觉得有很多因素啦，但是应该是说战争现在很多人在评价说哪个国家哪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怎么样，都是靠武器装备。
嗯，
其实武器装备是一方面啦。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是靠士气了，对，就是以美国的军队来说，他们是职业军人，他说我这个打仗是我的职业，我的职业就是说保存自己然后杀掉你，这就是我的职业，但是你让我不要命去跟你拼，那不是我的职业啊，你知道吗？
可是当军人应该多少都是会有那种很爱国，
爱国是爱国，职业是职业，这两回事，职业军人就是你给我钱我就做事了，对啊，而且爱国和我觉得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嗯，
对吧？就大陆能打赢靠的是士气，也没有说打赢了，就打了大家和了，停战了，停战就是大家都打不下去了，都是大陆其实伤亡比美国重得多，大陆伤亡大概是美国的大概7-8倍。
像大陆怎么能算赢？他死伤这么多？
这个东西你不能用死伤数字来决定啊，因为你如果按死伤数字来决定的话，那德国二战是打赢了，因为德国那个死伤的人数一定是比其他那个所有的盟国死的要少得多，对啊，那你说苏联那就是惨败啊，那他死了那么多人，对不对？美国在二战中死的也比德国人多啊，对啊，因为德国走的是他刚开始德国，尤其德国早期德国的军队职业军队，他们是职业军人，他们的军事素质非常高，对啊，你这包括抗日战争也是，那这样讲的话日本也赢了，日本在中国才死了多少人，才死了140万人，中国死了2000万居民，1000多万居民，你这样算起来1:10呢，
嗯，
对啊，对不对？不能这样比啊，不能说你人数的多少，死伤的多少，
嗯，
对啊，因为而且那个是什么？中国军队那时候就是没有重装备，就基本上就是从那个中国军队刚打完那个内战嘛，其实内战还没有打完，很多军
内战什么跟国民党
内战呢、啊，很多军队是从那个福建，本来是要去进攻台湾的军队就紧急用火车直接拉去了东北，所以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军队很多人都是被冻死的，因为他们穿的是那种春秋天穿的那种衣服，他们从福建沿线啊，我记得那是哪一支军队，他们是在参加那个长津湖战役，他们坐火车一路从东南福建沿海，因为准备进攻台湾嘛，后来因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就没办法进攻台湾，然后那个军队就往北边拉，那些本来用来进攻台湾的都是主力部队，都是很能打的军队，都是一路从华北东北一路打到东南，都是身经百战的军队，然后那些军队就是因为大陆刚开始也是有那种刚开始在战略思想上也是想说要速打，就打得要快，就兵贵神速嘛，就是要趁美国人这个不防备的时候就是狠狠地吃他几口，把他这个先士气先打下去，所以就是兵贵神速，所以很多军队的后勤补给都没有跟上。
哇，那也太残忍了吧！
对啊，
那些军人就在路上被冻死。
对啊，然后那些军队就是他们就到了东北，很多人就是到东北就下来就是更换 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吃东西啊，然后装物品，很多人看说，哎，你们怎么就穿这么少的衣服？就是他说东北那个地方，那时候已经到了十月份，十月份那时候东北已经都是到了零下了，可能那些人都穿的都是春秋天的，就秋天的衣服，所以很多那个东北的那个当地的那个军人赶快把衣服脱下来就往车上丢，丢给他们。可是还有其实只有很少数人能穿上棉衣啊。
天
哪！所以后来中国在那个长津湖内战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有部队就直接穿插到那个美国军队的后方。结果后来美国军队后撤就发现，哎，怎么那个就眼看到那个中国的军队没有开枪，那旅感全部都冻死了，全部都是保持那种射击姿态，就整个连都被冻死。
哇！
对啊。可是大陆那时候是为了那个嘛，就是兵贵神速，对啊，所以。
可问题是那些兵就这么冷，就是上场的。
这是我觉得这是经验教训了，就是说第一个是大陆没有想到，第一个美国人这么耐打，因为基本上以之前打。
而且人家穿的也比较多吧。
不是，因为第一个是美国人的这个机械化程度当时全世界最高的。美国他那个一个团拥有的汽车比中国一个军拥有的汽车都多。所以他第一个机械化程度很高，他一旦发现他被包围了，他马上就是第一个他火力很强，美国一个团装备的火炮比中国一个军装备的火炮都要多，所以中国基本上派了一个军的兵力去包围他，两个团都围不住，因为他的火力太猛了，他说那个火力不像以前打国民党军队，就是国民党的炮火虽然猛，那中国的军人还可以用征海战术还是可以冲上去，美国那个炮火打的基本上就是一面墙，你根本冲不上去，人海战术根本没有用，所以刚开始死伤很重，就是因为低估了美国人的战斗力，因为美国其实当时这样最强大的军队，美国刚打完二战的那些军队都是经过二战洗礼的老兵，所以他们战斗经验很丰富，而且他们的火力非常强大，所以中国军队刚开始在中国国内战斗，他们都是在国内打完内战嘛，所以只要在内战的时候，只要中国军队发起冲锋，那个冲锋号一响起来以后，国民党军队就开始跑了。
是啊，
就是国民党刚开始可能打得很凶，一旦你冲到他面前，就是已经看到可以看到人，看到对面的人，他们马上就开始丢机枪就开始跑，因为他没有战斗士气，就崩溃了。可是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他的火力太猛了，根本冲不上去。所以刚开始中国军队伤亡很重，就是因为低估了美军的战斗力和他们的火力。还有就是他们一旦火力发现，他们一旦弹药打完了，美国人打起武器弹药来是不会吝啬的，就拼命打。然后白天黑夜的打，他可以24小时不停的打，因为他装备多，他后勤补给很充足。然后可是中国军队当时身上就是每人就带着自己武器装备，然后每个人带了一袋炒面，那个炒面就是那个面啊，炒一炒，然后
要吃的，
那是粮食哎。然后就只有吃炒面，因为没有后勤补给啊，
全
部东西都是背在身上，就是所以后来美国人总结发现，中国军队大概只能维持一周的战斗，一周以后他们要退出战斗，因为弹药打完了，然后身上粮食吃完了，对啊，
哇，真的太惨，那些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志？
对啊，这就是意志力啊，
对啊，
就是
战斗是什么意志，也不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土地。
是啊，当时
不是跟朝鲜打吗？
是在朝鲜打是没错，但是中国当初决那个为什么做出出兵的决定，是因为美国其实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
怕再打到，
因为如果就是怕美国威胁中国的东，因为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就在东北，东北是所有的重工业的所在地，然后如果美国人挺进到鸭绿江边，跟着中国可能就是一条鸭绿江冬天是结冰的，人就过来了，随时都可以过来，就是当别人打到家门口的时候，你就要派重兵去在里面防御，这个对是，然后那个地方你有没有办法不敢不放心，你把所有的重工业放在东北，因为就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所以一定会很麻烦嘛，这是一个。第二个是美国在台湾海峡进驻，然后那时候那个蒋介石一直说美国要帮他去反攻大陆，一直让美国帮他反攻大陆，所以中国也要抽出很多兵力在东南沿海要布防，就变成是两面受敌，对啊。然后那时候在越南那时候那个越共那时候还不成气候，然后那时候是美国和法国的扶持南越政府，要积极把北越灭掉，从南边又威胁中国，所以当时毛泽东判断是说，一个是东北在头上，然后东南是在腹部，还有呢越南是在脚上，三把刀。
哇，那个刀真是
他逼着你啊，所以当时中国就说宁可是拒敌于国门之外，这个战争不要在中国的边境发生，不要在中国境内，要打在朝鲜打破了打烂了，不会影响到我。
对对
对，
对
啊，它是拒敌于国门之外，所以当时口号就是要保家卫国，就是虽然打的是朝鲜人，但实际上是为了保卫中国的东北，就不让你可以就是有那个机会可以靠近我，对
啊，难怪大陆很多那种什么打仗的电视或电影可以拍，
对啊，
因为一直在打仗啊，一直在打，
对啊，一直在打，
天哪。太残忍了，
很残忍，是很残忍的。就是以当时中国的军队基本上才刚脱离那种小米加步枪了，但是中国基本上没有空军，所以基本上在朝鲜战争中国的伤亡很大，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火力不足，你讲火力差嘛，基本上那个武器装备是有代差的，所谓代差就是美国人有空军，中国刚开始没有空军，刚开始中国只能是在东北沿那个东北的边境线有一些空军起来飞机在那边巡航，可是那飞机其实都是俄罗斯人，都是苏联的空军，穿着中国的军服
啊，
然后就是保卫着中国的东北的边境线，因为在过去就是中国的工业基地了嘛，对啊，然后那边是不断的兵人，而且那时候苏联是有警告美国说，你轰炸东北，我就轰炸日本，就是你大家比狠嘛，
大家都有自己要保护，
大家都是有个默契，就是你在朝鲜半岛你怎么打，大家都当看没有看到，但是如果你炸了中国的东北，那我就炸你的日本。
嗯，
对啊，因为美国的那个太平洋舰队，太平洋的司令部是在日本，就变成是说，大家如果在朝鲜打，就当没有发生，那个地方是真空，大家都不管，就让你们去打。但是如果你再往前推进的话，那你就我们就可能会升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那时候蒋介石自己以为说，哇，太高兴了。但是韩战爆发的时候，蒋介石非常高兴啊，因为他等了很久，就要等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啊。结果美苏当时都很克制，结果就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变成在朝鲜半岛打了一场局部战争，对啊。但那场战争中国之前是没有几乎也没有炮兵，中国之前一点点少量的炮兵都是缴获的，就是以前蒋介石的军队的还有日本的军队的那个炮，那个就是五花八门的，对啊。然后后勤补给几乎没有，那个汽车什么几乎没有啊，所以中国你看那个最后运输全部都是靠人用扛的，对啊，往上运送，所以整个中国后来是整个那个运输线呐、啊，而且运输线是白天不敢运输，因为白天只要那个白天是美国的飞机在天上一直是保持制空权，所以基本上像包括毛泽东他儿子啊，是被飞机空袭给炸死的，对，他只要看到有人他就丢炸弹。对中国人说，哇，这一个人也丢炸弹太浪费了吧，他管他的发炸弹不是他的，反正国家的钱呢、啊、他就基本上美国人是他虽然是只在那个三八线附近的争夺，但是他在整个朝鲜的北朝鲜的后面，美国那个空军几乎刚开始在前面两三年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的、啊、根本没有人可拦得了他，中国只有在那个一些小地方，后来中国开始就高射炮兵躲在那个树林里面，能在那边制造一些假象，把美飞机引过来以后等他靠近了，然后就告诉他偷偷的打他，就用这种方式去打。
好艰难，
很艰难，所以中国那时候打仗打得非常艰难，但是这也是一个过程了，因为中国之前是没有空军，可是后来那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的空军已经变得很强，也没有很强，
现在强国不怕美国
了。没有啊，前习近平上个礼拜不是有在中国，就是10月25号上个礼拜就是应该礼拜六吧，礼拜天了，礼拜天就是中国就是很高调的纪念那个，就是大陆叫抗美援朝
哦，
70周年，
好像说什么不可以欺负，
对啊，那个习近平已经发出了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说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
对啊，为什么现在有谁在惹的，是指川普吗，
叫美国啦，叫美国和台湾、
啊、
其实就是外界解读说，这是对美国和台湾发出很强烈的一个战，就是德国的媒体说这个是战争的动员令，就是说中国已经进入准战争状态了，就是已经警告你们说，而且那个意思是说，在70年前，中国那时候1950年代，中国那时候其实在坦白说，那个被称之为叫立国之战，所谓立国之战，就是当时中国是1949年10月才建国，所以1950年6月韩战爆发，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所以基本上刚好满一年，就是中国建国满一年，中国军队就进入那个朝鲜，开始跟美国打仗。可是以当时中国的境况是，第一个， 东南沿海，东南沿海还有很多岛屿其实还没有收复，什么舟山啊、大城啊，什么周围一堆岛屿，沿海的岛屿其实都没有收复，因为中国那边没有海军嘛。
嗯。
然后那个金门、马祖啊，然后那个什么，包括海南岛那时候是刚收复，
嗯，
就是在韩战前一个月，中国就是突击把海南岛给拿下来了。
嗯。
然后这是一个，这是东南还有很多沿海地区，
嗯，
还有很多那个国民党的那个特务。
嗯，
时不时的会过来，就是搞一些小规模的武装袭击啊。
嗯，
然后那个当时整个东南沿海，中国因为没有空军嘛，
嗯，
所以整个东南沿海，像现在不是讲说什么海峡中线嘛。
嗯嗯。
然后上次我看台湾的节目，就采访一个以前的空军的副司令。
嗯。
他说：“哎呀，海峡中线以前也是没有的。”他说：“以前我们那时候做飞官的时候，我们直接飞到福建去啊，没人可以拦我们。”就是那时候，
因为大陆没有能力，
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能力的时候啊，台湾的飞机就是可以深入到
无人之境，
也是入无人，就那时候上海不是被打下来吗？那时候甚至那个国民党曾经有计划在大陆1949年10月在北京天安门准备派飞机去轰炸他的，
是啊，
嗯，派远程飞机去轰炸，后来放弃了，
嗯，
就是说当时那时候基本上在应该是在1980年代以前，
嗯，
基本上中国东南沿海几乎中国空军是比较弱的，
嗯，
就是后来是有了一些防空导弹以后，才相对来说那个美国和那个台湾的飞机是不敢进入中国的国境线，
嗯，
可在中国的沿海基本上就贴了个海岸线在飞啊，
嗯，
哪也在乎你什么什么什么中线不中线的，那个中线不中线真的是你实力够强就有，实力不够强就没有，
嗯。
中国几十年都没有中线呢，台湾飞机不是想飞就飞，想来就来，想就走，
嗯，
对，就是这样啊。这是一个，然后当时中国的西南地区那时候还在剿匪，就是那时候很多国民党军队溃退了以后就退落山区嘛，就是变成土匪嘛，或者是随时准备说那个蒋介石会反攻大陆，那些就变成反攻救国军啊，
嗯，
所以当时整个西南地区剿匪一直到五几年才彻底肃清，
嗯，
然后整个西北地区那时候还没有解放，因为中国是西藏那时候还没有回归中国，
嗯，
然后新疆那时候也是才刚派军队进驻，然后新疆就是几个大城市被控制住，其实很广大的那些新疆很多地区其实都是那属于就是无法无天没人管的地区，
嗯，
然后那个蒙古那边很多地方也是都不服的，所以中国那时候整个那个周边形势非常险峻的，
嗯，
然后印度也趁机就是占领西，就是印度也是开始就是往西藏进军，把西藏一块地方也割过去，大家就趁机吃一口肉嘛，
嗯，
对啊，所以当时中国的整个环境是非常糟的，所以那时候毛泽东就决定说对美国出兵，
嗯，
当时国内有很多人是就觉得说你不想活了，你想死啊，
嗯，
你跟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对抗，
嗯，
对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场战争，然后包括林彪是像毛泽东最看重的一个元帅，
嗯，
算是他的学生最能打的。他本来是让林彪出征志愿军跟美国人去打，
嗯。
林彪这个人打仗很聪明，很有谋略，很厉害，但是他也不看好这样，他就觉得说，
嗯，
我们实力这样跟美国打怎么打？
嗯，
他就装病，他就不想去。
嗯，
后来是没有办法派彭德怀去。彭德怀这个人是湖南人，湖南人这个人的脾气就是，
嗯，
他这个脾气就湖南人脾气就是很犟。
嗯，
就是很就是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嗯，
但他牛脾气上来以后真的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他以前跟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时候，他是可以直接拍桌子骂毛泽东的，骂毛泽东他娘的，
嗯，
就是脾气很坏的一个人，但是他打仗这边有个狠劲，
嗯，
这个人打仗就是不要命的，
嗯，
有那种狠劲，就他能够撑下来，一般那种反正有谋略的大陆的战将有很多种嘛，有的是那种很有谋略的，
嗯，
像林彪、刘伯承这种，他们是那种，就是我打仗我不吃亏，我就是占你便宜的，
嗯，
吃亏的仗我不打，
嗯，
对啊。可是像彭德怀这种是打硬仗的，
嗯，
就是怎么就是那种打了只怕只剩最后一根，他还是会给你打下去的那种，
嗯，
就是很硬的那种，就把这种派到那边去，就是
派到朝鲜
去，
嗯，
打那个硬仗，对啊。你只有这样才能撑下来啊！所以毛泽东讲说，我们刚少，但是我们气多，气就是我们士气很强，
嗯，
士气很旺盛，其实就靠一股士气了。没有那个士气的话，根本打不下来啊，对啊。所以当时中国国内有很多那个人是不看好这场战争，
嗯，
包括那时候很多民主党派啊，一些人其实跟
民主党派
大陆刚建国的时候，民主党派就是各种那些非国民党、非共产党的那些叫民主党，就是什么什么职工会啊，什么国民党，什么建
是有这么多党，
有很多。
哦，
刚开始大陆刚建国那几年，就是共产党江山还没有坐稳的时候，政府里面有40%是民主党派。
啊、哦，是啊、哦。
嗯，只是后来江山坐稳的后，这些人就靠边站了。江山没有坐稳的时候，是很多民主党派进来、
嗯，
很多民主党派都是劝毛泽东说、啊，千万不能跟美国打，美国这个实力真是，
嗯，
没有办法，你们中国这个实力这么弱，
嗯，
当时中国一年钢产量不过才几万吨，
嗯，
美国一年的钢产量就是几千万吨，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比例的，你知道吗？中国连自己连那时候枪只能枪都造不出来，可能只能造那种最简单的那种手榴弹那种东西、
嗯，
对啊，连枪就什么全部从苏联买，对啊，你完全没有自己的军工企业、
嗯，
你怎么样跟美国打？美国在那个后面，哇，那个武器弹药装备的，他一月产量比你可能几年的产量都要高，你怎么跟他打？
嗯、
所以那时候很多民主党派，包括那时候包括一些国民党投降、投诚大陆、投诚共产党一些将领，这些很多都是在美国受训过的，或者跟美国人长期合作过的。
嗯，
包括杜聿明，
嗯，
你知道杜聿明吗？杜聿明你都不知道，杜
他很有名吗？
杜聿明他自己，他在他其实在中国国共内战的历史上，
可是他投诚，所以台湾不会讲。
他不是投诚，他是被共产党俘虏的。
哦，
你知道徐蚌会战吗？
嗯，
徐蚌会战就是他是国民党的当时的总指挥。
哦，
就徐蚌会战他总，他的女婿你就知道了，他女婿叫杨振宁。
哦。知道，
对啊，杨振宁是他女婿，
嗯，
然后他是国民党的四星上将，
嗯，
当时在徐蚌会战中，他是组织了那个70万大军，跟共产党在徐州，
嗯、
然后徐州一线跟共产党打了几个月，最后打败了，然后就在撤退途中被共产党俘虏，
嗯，
他那时候被关在那个辽宁抚顺的那个战俘集中营，就战犯管理所，就是很多国民党将军全部被关在那边，思想改造。他们那时候，因为他是跟美国人，他是那时候中国，你知道中国远征军吗？二战的时候，中国有派出远征军去到缅甸、印度去出战、
嗯，
然后去把那个跟英国人和英国和美国联军一起合作，然后把那个跟日本人在印度支那半岛打。
嗯，
对啊，他是当时中国远征军的副总司令。
嗯，
总司令是孙立人，有听过吗？
没有。
孙立人后来到台湾做过国防部长。
嗯。
总司令是孙立人，他是副总司令。
嗯嗯，
对啊。然后，所以他也是那个像黄埔，他是黄埔毕业的嘛，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嘛。
嗯，
对啊。然后他那时候，他跟美国人长期合作，他在二战时候跟美国人长期合作，他又在美国受过训，所以他英语非常好。
嗯。
然后，所以他的女儿是宋美龄的干女儿。
哇。
所以。宋美龄很喜欢她女儿，就把她女儿送去美国的那个卫斯理女校去学习。
她、嗯嗯、的母校。
对，是她的母校。
嗯、
就她宋美龄介绍她女儿去那个学校读书，
嗯、
在那边认识杨振宁呢，跟杨振宁结婚。
嗯，
对啊，那是后话。所以她在中国打，她那时候就在被关在监狱里嘛，她就写了万言书，写了很多，就建议说，就是说跟美国人打的利弊，然后就写了很多，就觉得跟美国人打，所以
写给共产党。
就他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是中国人嘛、虽然是大家是为不同的理念去打仗，但是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所以他就有很多战略的分析了，
就不要把国土让给外国人就对
了，也不是这样讲，他就是说这个战争的这个跟美国人打的利弊所在，他就讲了很多了、包括很多当时国民党投诚给共产党一些高级的那些将领啊、政治人都觉得说跟美国人打真的是不行，
嗯，
甚至有一个叫做张什么的，他是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人物，然后他甚至就私下里联系了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跟美国人联系，说，哎，这个共产党还跟你们打，我们是觉得不好啦，万一打败了，你们就是对中国好一点，不要让我们就是割地赔款这样，他们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
是啊，
嗯，结果后来在朝鲜打的，刚开始是把。因为刚开始靠突袭嘛，美国人刚开始也轻敌了。
嗯，
对啊，然后中国装备虽然不足，可是中国的那个士气很旺，大概一个多月就啪啪啪也连续打了几场大胜仗。
嗯，
然后当时就一下子就哇，那个把美国也打懵了，所以麦克阿瑟后来被撤职了。
嗯，
那中国这边就是觉得说哇，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所以包括本来很多思想很动摇都觉得说哦，还是共产党厉害，共产党厉害，所以后来 江山坐稳了。本来那时候中国跟那个美国在朝鲜打的时候，
嗯，
这个西南地区就是那个云南、贵州，然后这个广西、云南、贵州，包括广东的西边，包括四川，
嗯，
很多地方土匪，就是因为这些人其实都是在台湾遥控的，台湾那边都是在遥控这些各，他们其实都各种各种番号，什么反共救国军，各种各番号。
嗯，
整个就是西南各省就发生了武装暴动，很多地方就是像烽火燎原，整个西南各省都在骚动，
嗯，
然后就开始袭击中国的那个在驻，就是共产党驻地的那些军队啊，
嗯，
然后那些县政府啊，
嗯，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跟那个朝鲜战场相呼应嘛，
嗯，
就是烽火了。可是这场战役打完了以后，那些人哗一下子全部偃旗息鼓的，发现哎，
啊，
哇，连美军都被打败了，这些人就马上就不敢再，
嗯，
再动了。所以那场战争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叫立国之战，就是那场战争呢，后来虽然没有说打赢了，但是就打成平手嘛。但是那一仗打完了以后，你获得了别人的尊重，
嗯 嗯，
就全世界都说哇，连美国你也敢打，
哦，就没有人敢霸凌你。
对对对，就是这就是毛泽东讲的嘛，就打得一圈开，免得百圈来。
嗯，
就是你，而且你要打的是不是那种很弱的，你打的是全世界最强的对手，你跟他打成平手。
嗯，
虽然你的伤亡比他重，但是就是两个人，就是一个是一个穷小子嘛，另外一个是个，
嗯，
哇大力士，你跟他打的，你被打得鼻青脸肿，可是你没有被他打趴，他也打不动你了。
嗯，
这个时候别人看你的眼光就不一样，
嗯，
觉得说哇这个家伙狠嘛，然后就大家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
嗯，
对，而且你的国家就整个江山就坐稳了。
嗯，
本来很多那种民主党派就是在这里首鼠两端，就犹豫不决，就啊，哦，就还共产党厉害。
嗯，
就稳定了，整个国家的形势就稳定下来。
嗯，所以习近平讲那个是就不可以欺负，
那是毛泽东讲的话，那是毛泽东。
可是最近是习近平讲的。
对，习近平重申把毛泽东当初在这个朝鲜战争爆发前讲的那些话把它讲起来，就再重提一遍。
哦，让美国知道，哎，你当初跟我们打的时候，
对。而且他那个意思非常明确，就在70年前中国那个时候状况是那么惨，
嗯，
那么糟糕，就是整个没有什么工业基础，
嗯，
也没有什么武装实力，军事力量很弱的时候，我都敢跟你单挑。
嗯，
对吧，现在这个时候我更不会怕谁。
嗯，
那个意思就是非常明确非常强烈的一个，
嗯，
一个信号了。对吧，西方媒体一致解读为说那是战争动员令。大陆在国内已经发布了战争动员令。对，
他没有，大陆没有主动要战争吧？
没有啊，那个信号啊，就是他们西方解读为是战，近似于战争的动员令啊，对啊。
嗯，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是跟中美关系有那个，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啊，中国纪念那个朝鲜抗，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比较低调一点。
嗯，
可是当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那个就会高调的纪念抗美援朝。
嗯，
对啊，然后就尤其是最近呢，啊，美国是把中国当成是头号敌人嘛。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不可避免的，当你把别人当成你的对手的时候，不可避免别人也会把你当成头号的敌人嘛。
嗯，
对啊，
最近国际政治很热闹，又是美国大选，然后又
是
台湾，
就是
大陆，
就是因为美国大选，才全世界搅皱一池春水。
对啊，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新闻，而且都很大的新闻，重点是很多都跟台湾有关。
是台湾自己把自己当成全世界的中心吧？
也不是这样子，像四年前的美国大选，跟台湾感觉没那么有关系。
嗯，是因为现在美国把中国当成头号假想敌，所以要去拉动全世界去一起共同对付中国嘛，那就全世界的格局就被破坏掉了。而且因为美国他以前他是那种就是他是讲究合作，就讲究他的跟盟国合作，现在川普是根本不按派对出来乱玩乱搞。
嗯，
所以他把所有游戏规则都弄了，所以就有点像是什么，就像一头野猪，
嗯，
冲进了一个房子，把房子冲得乱七八糟，那个房子整个结构都摇摇欲坠的，
嗯，
那个野猪还在里面冲来冲去，所以那整个国际现在就很乱了。
对啊，
就是这样啊。
嗯，